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一位专业的心理师，他是洪培云，他最近突出了一本书叫做《疗愈内疚》。诶，那培云可以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吗？
好，妮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培云。那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应该是从出书就是作者这个身份开始，但其实我本职是临床心理师。
就是所以你现在是临床心理师兼作家的身份这样子。 OK， 这本书叫做疗愈内疚啊，那就很好奇培云为什么会对内疚这个主题产生兴趣，然后发展成为一本书。
好，其实说来很有趣哦，我到现在出了五本书，那疗愈内疚是第五本嘛，但其实这五本书哦，就是因为你可能本身也是有出书的人，也是作家嘛，我不知道你的历程是怎样，但是我五本书的主题都是出版社来找我写。
哦，哇，
对，我从来没有主动提案说诶我想要写什么主题，然后跟出版社讨论，大家都是出版社他发现诶有什么主题是现代的人非常需要，但目前可能还没有相关的书有所回答。那像疗愈内疚这本书的机缘真的是非常的巧妙，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感谢，就是他在我出第二本书微笑忧郁的时候，那时候我上Pop Radio， 就是蔡诗平大哥的节目，那他现在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嘛。那在那时候应该是三年前吧，我们在微笑忧郁专访完之后就会聊起可能就是身旁朋友有一些生命故事什么的，然后就提到内疚这两个字这个主题。然后那时候蔡大哥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鼓励人的前辈嘛，好，那他就说其实搞不好可以写这个主题，然后写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主题蛮隐晦的，因为可能涉及一些可能做了伤害别人或不愿让别人知道的 事情
、
对。然后那时候蔡大哥他毕竟是我们写作界的大前辈，他就说你可以用文学小说的写法，就很都是就像故事嘛，不要像不要写得太明显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收到这个讯息，但是因为同时我还有其他的像是第三本书为什么关系融洽另一半人出轨，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已经开始在写第三本书的初稿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把蔡大哥的这个提议放在心上，然后没想到过了大概从那个时间点过了两年，我的第四本书心理防卫出的时候，我就上了亲子天下的 podcast 叫做关系相谈所接受专访。然后没想到在我就是分享的过程当中，因为气质他也是书籍的编辑，
对，
他们听着听着就觉得啊，内疚这个主题好打动他们哦。而且这确实也是所有就是华人或者是但凡是人当中心中就是一个会有一个非常复结难解的内疚这个情绪。因为内疚它其实很复杂，它可能涉及了羞愧，就是曾经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而且甚至可能违反道德啊，但是又不好意思讲出去，然后也涉及了比如说愤怒，比如说被伤害，
对，
我被伤害，可是对方都没有跟我道歉，他什么都不会内疚，其实也涉及的愤怒，然后也涉及的悲伤，因为有一些的内疚是我为什么不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对他好一点呢？我为什么要在他生前对他这么凶，吵那个没有必要的架，或者管他这么多呢？等等的。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对，怎么就开始讲起内疚的主题然后那时候就是亲子天下的编辑就在我受访完之后就跟我谈说心理师可不可以邀请你针对 内疚这个议题发展成一本书。哇，那时候我就想，天哪，两年前的那一个提议跟邀请终究会在两年后再次的找上门，希望我来把它实现。而这确实也是坊间比较少人去谈的一个主题嘛，因为蛮多人还是会谈一些比如说愤怒、悲伤，好，比较明显的。可是内疚是很多人藏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后悔、遗憾等等，但是藏得很深。所以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跟邀请，让我可以针对这个内疚，然后来把它发展成一本可以帮助别人的书。
对，我觉得这本书它推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标题疗愈内疚，我就觉得很震撼。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蛮隐晦的去聊内疚这个议题啊，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事情可能就会见光死啊，或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对，所以你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很精彩的故事啊，就像在读小说一样，很多案例啊。那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故事特别触动你，并且影响了你对这个内疚的理解？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故事当然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嘛，就我的作品，当然每一个我都觉得很触动。那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在亲情或者是爱情等等上 的部分，如果曾经伤害过别人，也是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明明就没有来跟我道歉啊，显然他就是不觉得他做错，显然他就是不觉得他有错，所以他来没有跟我说对不起，他也没有表现出后悔的样子。很多受伤的人常常会卡在这个地方，一辈子都出不去。
对，
可是我自己临床工作的经验到现在就是我就算一下，哇，快要满15年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内心受伤受苦的人常常会因为我要等到对方一个道歉，我才认为他真的有后悔，他真的有内疚感，我才能够考虑要不要原谅这个人，而同时也让自己从这个痛苦的事件过去。但我自己的临床心理工作快15年嘛，再加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叫做许多人的心中早就感到后悔了，只是永远开不了口让你知道，不会去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在10年前伤害你的心，我不应该在你小时候管你这么严，对你那么凶，甚至还呼了你一巴掌，或者华人最常见的就叫做什么，爸爸妈妈几乎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道歉，而许多孩子也因为这样从此成为一生负伤的人。爸爸妈妈当年比如说偏心，对我管教过度严格，在同学面前呼我巴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让我难堪，可是爸妈难道是一个不会去反省的人吗？他是一个100%绝对不会反省的坏人吗？一般来说，只要我们开始带入这样子的一个反思的时候，其实应该会觉得应该不至于哦，因为他有些时候对别人也不错啊，对，但是对儿女可能就会特别的凶，特别的严苛。但问题就在于，只要对方没有亲自来道歉，绝大多数受伤的人就会持续扣紧过去的记忆不放，然后也因此影响了彼此的互动，甚至也成为像我在书中有一篇文章，那也是不少读者还有编辑对我给我很多回馈，叫做过年的逃兵。哇，一到农历过年春节就前阵子嘛，哇，开始很多人返乡焦虑。焦虑什么呢？放假不是很开心吗？不，如果过去跟原生家庭父母有很多的心结，一回家，天哪，他又要可能爸妈的碎碎念，或者是因为过去你们有很不好的互动经验，常常也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焦虑，会觉得说我又要去面对他的冷嘲热讽，又或者是那些冷言冷语，然后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
然后也许真的就一个眼神或一句话， 哇，立刻过往的创伤全部又被勾起了。原本想说至少回去待个五天，当天就来回。嗯，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
没错，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工作了快15年，好了，然后再加上我观察了我自己身边的经验，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的人，不一定是亲子，很多关系都一样，叫做时日不多的时候才表现出说，好，我不知道讲台语通不通，应该会比较传神，哇，就会听到那个爸妈已经垂垂老矣，甚至是已经在那个病榻前说啊，我当初也是很后悔啊，哦，我就是对你这样很坏啊，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又或者是说间接的听到已经成为阿公阿嬷的爸妈对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有小孩的说，还会跟他们说，哎呦，你不要对那个那么凶啦，啊，我以前就是太凶。哎，你会从间接或直接方式在很晚年听到对方其实很内疚，
对，
可是因为他一直没有
当面告诉你，
当面告诉你，或者是用行动表现出来，以至于大家会一直自己的生命就会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时空。而且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的生命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时空，这就代表它会联动的带着你，那我现在做的行为反应就会跟过去是一模一样，都相同。
对，
因为我们会预设他一定会凶我，他一定反对我，而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逃，就是我不要理他，我关闭上我的情感，其实就常常错过了其实彼此能够去打破这个隔阂，或者是让对方了解你，你也了解对方的很多的机会。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到位哦。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把这本书找来看的人哦，一定都是在生命当中多多少少有经过内疚这个情绪，或者现在就深陷在这个情绪当中走不出来。那如果对于那些感到内疚的人，你会建议他们要从哪里开始疗愈这种情绪哦？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或者是技巧可以帮助这些人走出内疚的阴影？
好，我觉得如果是先从我觉得可以切成两个部分先去说，就是如果你是伤害别人的那一个角色，就是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个角色，你也很明显的觉察到自己真的觉得对当初的行为举动，不管是说过的话或者是做过的事，觉得非常的内疚，觉得很羞愧很后悔，可不可以提醒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内疚去往生吗？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可以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现在试着去做一些，譬如说如果他是你的爸爸妈妈或孩子，那你在过去曾经伤害过他们或让他们很伤心，那是不是能够当然最直接就是你能够亲口道歉嘛，或是亲口去把当年的事件把它讲清楚，然后同时把自己的状况让他们知道。又或者很多人就会说啊，我就是因为直接都做不到啊，那也是有间接的方法哦。就像《疗愈内疚》这本书，我觉得亲子天下的编辑非常的贴心，他就附上了两张小卡。
对，
那其中一张小卡就是传爱小卡，意思就是说你就算开不了口，那你总可以用间接的方式，比如说写在卡片上，或者是送个小礼物去传达你对对方的一个关心。各位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就会开始去改写对方你在对方心中的一个印象。比如说如果因为曾经伤害过对方，那对方一定会觉得说那你就是一个没有是非对错啊，然后不懂得道歉啊，冷血无情的人等等。可是如果今天他收到你的卡片或者是收到你的小礼物，他一定会觉得哇，怎么跟以前这么的不一样。而所有人的印象改写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微小的行动去累积去造成的。而且如果第一时间对方收到但是没有什么反应， 你也不需要灰心，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可以慢慢累积的、嗯、再加上所有好犯过错的人其实也要提醒自己，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事情大概真的就已经成了定局，比如说你觉得很后悔的事情，你想道歉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么是不是能够 提醒自己，那我可不可以让自己出狱，
嗯，
就是不要一直在心中好啃噬着那个悔恨，好，然后觉得自己很差劲，那我不值得把自己的人生过好。也许你可以透过一些举动，比如说如果你身边有跟你类似生命经验的人、嗯、也许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帮助对方哎，他在还来得及的时间里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嗯，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叫做你是被伤害的人。
对，
好， 我觉得很有趣的叫做所有心理成长的书籍应该都是被伤害的人在读啦。
对，
好那我觉得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所有曾经受过伤的人可以去问自己，就是对方到底是不是这么百分之百的十恶不赦。
嗯，
当然他确实做了伤害你的事情，这毋庸置疑，我们也不需要去帮对方就是整个白化，就是哦美化。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稍微去松动对这个人好可恶好可恨的认知，其实某个时候自己心中的那个痛苦也会相对的减轻。
嗯，对。
甚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超级有勇气的人，好像我就觉得我算是蛮有勇气的吧、嗯、我是会主动哦，就算我是一个受伤的角色，我也会主动的去创造一些就是新的事件，让整个状况的走向往好的方向走。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受伤当初受了伤的人，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可以主动的做到我谅解对方，而你也愿意勇敢的跨出这一步、
嗯、
其实某些时候你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讯息。 我觉得就是这个送给妮可的、粉丝、哦、就是我这个故事、哦、就是我就讲我自己个人故事、哦嗯、比如说我在八年前离婚的时候，哇，那时候我爸是不支持的、哦、我当然很伤心、哦、我就会想说你是我爸耶，你还不支持我不挺我。而且我爸还讲了让我很伤心的话，就是因为没有生小孩，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话这样子。
嗯，
好，我那时候气到真的很不想跟他讲话，大概快一年。
对
对，我心里想说我什么不擅长，我就冷战最擅长。我就不想跟他讲话。那我如果打电话回家，我大概也是跟我妈聊天，或者是绕过他、嗯、找我妈这样子。好，可是我毕竟自己就是心理师嘛，我就出了这么多书，这也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我要人书合一，我写得出来我就要做得到、
嗯、
不然我就是骗人嘛，对不对？然后哇，后来我就是大概过了快一年，我就主动跟我爸破冰。
然后、哦、怎么破冰呢？
好，我就是开始打电话会找他了。
OK， 那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心结给解开了？
好，很多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好，好多人都会脑补想说哇，那应该是你爸做了什么事。不，我爸就是那种非常标准
传统
沉默型的大男人、嗯、他不会做什么事。而是我就会去想我自己第一本书《人际剥削的后记》里面临终前的后悔清单。
哦，
我就会想
一定会非常后悔，如果就这样子跟爸爸 say goodbye 了。
对，我就会想说天哪，我不知道我30年后还是 maybe 20年后哪一天我爸爸他可能走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很后悔说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一件事情永远不原谅他呢？我为什么？然后搞得我自己非常的后悔跟内疚。
嗯，
好，哇，我就开始会打电话跟我爸讲话，当然一开始讲的也不多啦。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可能也包含我的性格当中有一些可能比较幽默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可以看到对方好的部分、嗯、哪怕在微笑。那时候我刚搬到从桃园搬到台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人生非常落魄跟低潮时期、嗯、哇，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搬家都要改地址，其实很麻
烦。
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有什么电信费账单啊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改，而且也不会一次改到好啦。然 然后我爸他自己提说，啊，你那个手机费账单就寄到家里，就是要帮我出这样子。哦，哎，他就帮我出，就出了大概一年。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用了哈。那我后来就会拿这个，就是跟我妈私底下那边搞笑，就说啊，要也出个房租，出个手机费账单。但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再怎么样也要去看到对方的善意。嗯嗯，他可能终其一生不会用你期待的方式，好，比如说亲口道歉，可是他一定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迂回的做法在表达他的内疚跟后悔了。嗯，可是很多人过不去的一个困难就叫做，我要他以我期待的方式，
嗯，没错，
我才能够原谅他。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心里是这一行干了那么多年，如果我们要一直期待这个世界以我期待的方式来回应我，一辈子都痛苦。
没错，嗯，
可是如果今天我能够去看到他已经有那个心意了，我就会觉得够了，我已经觉得很棒了。嗯，甚至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转念方法。譬如说我就会去想到，哦，继续以亲子为例，我就会想到，哇，我爸爸妈妈他们在那个年代其实，经济条件很不好。
对，
我爸爸才国小毕业，哦，那我妈妈是高职肄业，没有，尤其是我爸爸他是没有任何的阅读习惯的。嗯，亏我，哦，读了这么多的书，我还要去要求一个他国小毕业而且完全没有阅读习惯的人要懂教养、懂人类心理、懂如何去爱一个人。哇，我想说我到底是为难他还是为难我自己啊。
没错，真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我妈妈她会看书，可是毕竟不像我们这个时代又有网络，很多我们可以，吸收一些知识跟智慧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故事，听到别人家的生命故事的方式更多元。我就会常常想，我们真的不要再为难任何一个别人了。嗯，哦，我觉得如果能够去宽待别人，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在放过自己。嗯，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各位不要觉得 好笑，啊，但这是真的。我跟我爸妈关系真的是离婚之后我觉得变好的，欸，
反而变好了。嗯，
对，就是说当然一部分是时间变多嘛，对不对？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从我一路走来的，不管是，心理学的学习，还有我临床工作的经验，包含我尤其是这几年的很多的感悟，我都会觉得说，其实我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一定要提醒自己，我永远不要以这个世俗定义的称谓去要求别人。嗯，比如说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妈妈，所以他就得是一个怎么样的理想的爸爸或妈妈，而忘了他是他，他有他天生的个性，他有他的成长背景，他有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嗯嗯，而我如果尽量的就是尊重他，如他所是，他就是这个样子。嗯，他很喜欢看电视的新闻，好，他很喜欢看那些唱歌台，好，跟我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OK 啊，我喜欢的东西难道比较高大上吗？没有啊。嗯，他有他的喜好啊，他不喜欢出去，吃餐厅，他喜欢在家吃，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我跟父母亲包含任何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不是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而是我能够尊重跟欣赏他就是他的样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也会在这样的关系当中非常的减压。嗯嗯
嗯，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跟人际相处或者是跟自我相处的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力，也就是同理心，你能不能自我同理或是同理他人。嗯，哦，站在别人的角度，以他的眼光，就是偶尔不要都是以自己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可以站在他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你可能就会从你原本的内疚的情绪或是那种很没有办法原谅对方的情绪当中慢慢的走出来。而且其实你原谅对方，其实最受惠最大的是你自己哦，并不是对方哦。你可以把自己从那个走出那个牢笼跟那个不用再暗不见光的日子。 OK， 那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同理心哦，那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技巧可以就是帮助一些你的个案啊或者听众朋友可以培养自我同理心的这个技巧呢？
好，我在书中当然写到很多，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实用而且你会立即有感的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你的好朋友，你会怎么对你说？或者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你的好朋友身上，一件做错事了，发生在你的好朋友身上，他应该觉得很内疚，觉得很后悔，觉得很痛苦，觉得干脆一走了之算了。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会怎么去陪伴他跟安慰他？通常你应该不会说好吧，这应该的啊，好罪有应得，你应该不会这样，你应该会就是想要去鼓励他说，其实你就好好面对嘛，那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其实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我们也会陪你。其实你只要能够发展出所谓的好友的视角，
好友视角、okay、
对，你就会去鼓励他说，这个事情不是真的不能处理呀、啊，虽然可能很丢人、虽然觉得老实说也蛮糟糕的、哦、真的很伤人，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面对、哦、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还有你也不是孤单的啊，我们可以陪你啊。对啊，也许你觉得很受挫，或者是说你去道歉了、哦、怎样怎样，对方不接受，可是那你回过头也可以跟我们讲啊，我们再来讨论看看、看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从所谓的认知心理学，所谓的后设认知，发展第三者的视角，又或者是刚才我觉得你可圈得很好，叫做一个好友视角、你会怎么去安慰他鼓励他，那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同理啊。
同意。好，下次我也来用一下这个方法，我就可以让自己比较快的去转念哦。OK，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也想要再跟培云再挖一下，你这么多15年的这个临床的经验，你一定碰过很多个案哦，都可能是要处理他们各种情绪。那针对内疚这个情绪，有没有就是你觉得最常见、最常看到的内疚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常常就是亲子之间呢、欸，
亲子之间是说儿女对父母吗？还是父母对儿女？
我觉得双向都有，就是说可能爸妈，当然通常就是来诊间比较多都是妈妈，可能当初对自己的女儿可能谈恋爱管教过严，后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或者是总而言之就是后来没有往来等等之类。其实你说对孩子来说，对女儿来说，可能心中留下都是妈妈那个盛气凌人的一个印象，可是你知道那个妈妈来到诊间，就是她何尝没有后悔，她也不希望自己这样做的结果竟然是自己的孩子离开，她一定会觉得说当时就是盛怒之下嘛，可能就像很多人应该都可以想见的画面，叫做口不择言啊，你的麦等来啊，这一种的，或者是说什么如果她还是学生，断绝经济往来啊，断绝经济的支援等等之类的。可是其实他们会来谈，当然不是来诉苦的啊，而是说那我可以怎么做？虽然我很后悔，我很痛苦，可是在这一段母女关系当中，我还可以做什么？但是我要讲很有趣，真的，我在我的个案身上收获很多，就是他们后来真的孩子是有回来的。
是因为透过你，帮助他们转化嘛，转念。
我这样说真的很害羞，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啊，因为后来我应该算是他们家的家庭心理师啊。
Okay.
就是后来他们家的其他人怎样，就是我个案他都会来问我说，在这个家庭的这一个关系当中，也许是其他的成员有什么状况，那他作为一个妈妈或者是太太又或者是媳妇的角色，他可以怎么做会对整个家庭家族是最有帮助的。
OK 好哦，今天非常谢谢培云来跟我们分享内疚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议题是我们华人比较少碰触的啊。那如果你现在正在面对这个很难以解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呢，都可以，我觉得这一集你可以反复的聆听，然后也可以找培云的这本新书《疗愈内疚》来看，我相信应该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培云。
谢谢尼克，谢谢大家。
不知道收听完今天这集节目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呢？也许你现在正深陷这个内疚的情绪，或是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哦，很好奇听完这一集对于你在这个情绪当中的处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私信到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节目对你有启发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截图这一集的封面在 IG 上面的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并且标记我的账号，那么我都会把你的这个分享给转分享出去，让你的账号被更多人看见。也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颗星还有你的留言，你的这个小小的动作是我做节目最大最大的动力。那么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拜拜。